在福音书当中，主耶稣的教导呢，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比例呢，都是用比喻来表达的。它其实具有旧约先知预言以及圣经智慧文学的背景。耶稣是以智慧教导的方式要来预备神国的子民，而在福音书当中比喻的解释里头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哦。举一个例子，像奥古斯丁这样伟大聪明的学者，他来解释耶稣所说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奥古斯丁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这个人呢就是亚当。耶路撒冷呢，他就是天上的和平之城，亚当是从这里堕落的。耶利哥呢代表月亮，借以象征亚当终会死亡。强盗呢，也就是魔鬼跟他的使者，强盗剥去这个人的衣裳，也就是夺去了他的永生，把他打个半死，魔鬼撒旦说服他犯罪。打个半死呢，就人的生命来说他还活着，但是他的灵魂呢却是死的。而其中从他旁边经过的祭司和利未人呢，这些职分呢就象征着旧约的侍奉。撒玛利亚人呢可以说是一个监护人，就是指耶稣基督本人。而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包扎他的伤处，也就是捆绑罪恶的束缚，把油倒在他的伤口上，是表示美好的盼望所带来的安慰。酒呢是勉励人热心行善，驴子牲口呢是代表着耶稣成为人的身体，这个旅店呢就象征着教会。而第二天就是指着复活之后，2000银子是对于今生和永生的应许，而这个店主呢就是代表着保罗。或许这样子的解释还真的非常的新鲜有趣，可是我们却可以确定，这个绝对不会是主耶稣在说这个比喻本身的意思。其实这个比喻的上下文就会很清楚的表明，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回应那个教法师所问谁是我的邻舍。主耶稣不可能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预言教会和未来保罗的服事。的确，我们对比喻呢会有相当多自己的猜想，自己或认为它可能有的意义，而实质上必须要有所澄清的。在说明比喻的解经与释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比喻的性质。比喻呢，往往是耶稣在做教导的时候，它是口语化的，也就是说，耶稣用亚兰语在教导，所以他最初的语言所要产生的效力呢，他是要向着当时的听众，用口语的表达来唤起听众有所回应的。后来圣经福音书的作者把它记录了下来，所以在解释比喻、了解比喻的时候，它的关键点呢，就要找出这个比喻当时它原本的听众。他可能不见得是已经是福音书当时写作出来的受书人而已，而是耶稣是对谁说的，他期待他的听众要有所回应的。那么在了解比喻的特质当中，我想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些关于圣经用语以及一些在文学上我们用的修辞的一些的解释啊。圣经当中呢，会用很多的象征的修辞的方式来陈述上帝的启示。怎么样表达出神启示的奥秘，往往会用一些图画式的语言来表达，在修辞上我们称作意象，就是说用文字修辞的技巧来描绘，以文字来传达一些图画式的意义。所以呢，在我们阅读的当中呢，其实就引起了一些图画般的形象思维。其实圣经当中充满了这种的修辞法，在这个意象的表达方式当中，其中一个我们来解释比喻，它就是一则以过去式来讲述的故事，不是直接而明显的比较，它其实是要要求听众做全人的回应。所以呢，一般故事叙事原则呢，也可以来用来解释比喻。 由生活的经验中的事物来传递一些重要的信息。那它的特色呢，它的讲述是非常简明性的。另外一个修辞当中我们常用的方式呢，就是所谓名喻。名喻呢，是把两件性质不同的事物取其共通点，做直接的比较。往往呢，会有听者跟讲者他们共同的经验，把它套用学习在属灵的事物上，所以往往会用 A 来比拟 B。 譬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了路，似乎让我们一听就明白。所以这么一说呢，似乎可以了解的他所传递的这个经验呢，似乎这个羊呢是又可怜又可恶，他会走迷的路。所以用这个名喻的方式来传递的时候，不只是一个事实，它其实传递某些的一些情感性的东西。还有一个常用的方式叫做暗喻，或者叫做隐喻，是在两件功能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共通点，做间接的比喻。不直说，它具有强烈的转移作用，使人可以做出超越逻辑的联想。往往就是说 A 是 B。 譬如说，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隐喻或是暗喻。它同时使用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明显的呢是看得见的，是有影响力的，是世上的盐呢，它是看不见的，可是一样有影响力的。所以用这个暗喻跟名喻，有时在比喻的题材当中呢，会常常出现这种修辞的技巧。在这种文学象征的描述当中呢，还有一种叫做寓言，它是以隐喻的形式画出一连串的图画，组合成比喻的样式，可以说是一连串隐喻的延伸。它以丰富的象征引申出深远的思想内涵，往往会采一些假托的故事或是自然物的拟人法来表达某些属灵的教训。像我们一般在圣经之外很有名的伊索寓言、魔戒传奇或是纳尼亚童话故事集，都是这一类的寓言。那这一类的文学笔法呢，你会发现它会表达出非常多丰富的情节，有一些深层的寓意。耶稣所说的比喻呢，常常也有寓言的成分，因为还有人物故事情节，其实有点像我们常常喜欢看的四格漫画哈，不是一幅图画而已，是好几幅图画来传递着一个故事。它不见得是真人真事的，却是用一种所谓寓言假托的方式，文以载道的表达某一些的真理。其实圣经呢，是充满了很多象征性的修辞的陈述模式，往往呢会用 A 来代表 B， 去传递一些抽象的，可是又是非常普遍而又真实的真理情节。就算是一样的象征物，可是一定要由上下文来决定它的意义。以中文为例，有一句话说，人比黄花瘦，这个比呢，它就是名喻，用黄花来描述女子的消瘦。而同样是黄花呢，我们会说明日黄花，好，它是隐喻式的表达，过去的如明日黄花。一样的黄花，我们会说碧血黄花，它却象征革命烈士的精神。所以往往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的内涵，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文化的处境，而怎么样带来对这些某些象征的恰当的解释。当我们在耶稣所说的比喻当中，譬如说我们会把面笑跟飞鸟做了一些习惯性的解释，可是请留意，要注意它的上下文，一样的象征物，而它有本身所要表达的意涵。其次，我们要再来说明一个解经当中我们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意义化解释，会容易将几层意义读进圣经当中，而不见得是经文原本所含有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刚刚所举例说明早期的教父 奥古斯丁，他来解释好撒玛利亚人比喻当中，把每一个象征的人物物品都套入了某些深层的读进去了它可能有的含义，而不是经文本来有的。当然有时这些寓意呢，经文本身如果有解释，这个就没有问题，而不是每一个读者自己去描绘出来的。而比喻呢，它有非常重要的功用，它往往是耶稣在做教导的时候，他用一些故事型的比喻，他的目的呢是在唤醒他的听众要有所回应。它的功用呢，其实是缩短了整个思考的过程，不再讲道理，而用故事。它要听众立刻抓住故事当中重要的人物情节，用已知来说明未知，以简单进入深奥，以生活的经验来体会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当然明白，耶稣当时的听众呢，往往都是农夫、渔夫。所以耶稣的比喻当中常常会用撒种、撒网，所以这样的情境是耶稣当时的听众他所能够了解、所能够接受的。那么比喻的目的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到十二节，我们可以明白比喻的目的。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同样的经文呢，在马太跟路加福音都有出现，我们知道是引用着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在旧约时代，上帝呼召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来劝勉以色列人，可是主前第八世纪以来，神的选民常常听见先知所说，常常看见先知所展现属灵的劝勉，可是呢却不晓得不明白他们的状况呢。先知用一个反讽的笔法说，就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就是先知一宣讲，百姓就说听过了，前天才看过了，自己呢生怕自己回转过来就得医治就得赦免。他们太常常听见了，习以为常，所以听见却不明白，看见却不晓得。而同样的状况呢，就出现在耶稣的当代。耶稣用比喻教导，似乎对这些饱学之士认为太简单的太明白了，可是呢就因为简单，就因为明确，他们反而不明白。所以用比喻呢，不是要隐藏一些奥秘，乃是用比喻来揭露、来启示属灵的真理。主耶稣的比喻因着受众不同的对象产生不同的效果。对拒绝耶稣的人呢，比喻呢是审判的记号，因为耶稣的宣讲使他们的心更加刚硬。而对一般的众人呢，比喻向他们发出挑战，要他们做出决定是否跟随耶稣。而对门徒呢，比喻是进一步的教导神国度的真理。所以这是比喻的功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类似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耶稣自己所说，当代他用比喻做教导带来了某一些的功能跟目的。那么这些比喻呢，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经文的文体，所以呢它有一些特色，它是属地性的，是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当时生活的经验。譬如说丢了钱、丢了羊、面酵的比喻、芥菜种、撒种的比喻等等，用这些已知的生活经验来传递一些属灵的真理。那么其次呢，比喻一定是简洁性的，它非常的简单，里面的人物故事情节呢非常的平铺直述，要它的听众能够立刻能够明白。第三个特色呢，比喻呢有它的主要跟次要的情节跟信息。以浪子的比喻而言，有小儿子的放荡、大儿子的嫉妒，以及家里这位象征的天父 的慈爱，等候浪子回家的父亲。从经文的上下文，我们可以读出来父亲的赦免以及大儿子的自我中心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而反而那一个离家又归家的浪子呢，似乎是次要的。比喻的第四个特色就是重复，有点像叙事文体当中重复的出现。譬如说浪子归家当中，这个小儿子有两次的认罪，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在他心里想一次，回家讲的时候呢，其实少了最后一句，把我当作故宫吧。所以在重复的修辞技巧当中呢，让我们看见他所表达陈述的要点。第五方面的特色呢，往往结论会放在最后，耶稣会用一句非常简明的教训来结束一个比喻。譬如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耶稣有提到一个无知的财主，他想要为自己盖一个更大的仓房，那可是他却没有抓住重点，到底是生命重要呢，还是你积财重要呢？耶稣就提醒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而在结论当中呢，在21节耶稣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自己在说这个比喻的当中，他会带来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结论呢，往往跟他当时的听众群体有关。第六点呢，就是延续前面所说的，要注意这个比喻跟听众的关系。这一点呢，就是比喻的中心。当时围绕在耶稣周围身边的人，大概可以分成有反对耶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一般的群众，以及耶稣的贴身的门徒。耶稣所说的比喻跟这三群不同的人之间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张力，带来什么样的教导，或者是警戒，或是呼吁。所以这是我们在研读比喻跟解释它的时候留意这一方面的特点。第七个特点呢，比喻常常会有出乎意外的结论，往往比喻当中会有一些对立型的结构出现啊，比如说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教导有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当时的耶稣的听众当中呢，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一定就是最合乎标准的，一定是蒙神悦纳的。而很意外的，在路加福音18章9-14节，这个法利赛人自我中心的祷告是遭弃绝的，而税吏求怜悯的这个不成文的祷告却是蒙垂听的。这个是颠覆了当时耶稣听众群体当中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第八个特点呢，比喻呢往往是以神的国度为中心的末世论。比喻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耶稣呢是神国度的开启者，耶稣的来到已经开始了末世，随着耶稣的降临，现今的世代已经开始结束了。耶稣每次在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像面酵的比喻，像芥菜种的比喻，它都有一种成长的特色，就是神的国度已经开始成长，虽然还没有长成。他所要带来的那个末世论的时间点的观念，这是在福音书的比喻当中有这方面的特色。第九个特色呢，耶稣的比喻当中都是要教导国度的伦理，也就是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而在神的国度的当中，这许许多多跟随耶稣的门徒呢，耶稣用比喻的方式来挑战，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是从黑暗的世界分别出来的，有影响力，可是却有味道。往往耶稣的教导当中都有这种神国度的伦理的观念。最后第十个特点呢，耶稣的比喻当中所展现出神跟救恩的特色。上帝的角色呢，往往有君王，有父亲，像葡萄园的主人，有的时候也像审判官。神的恩典已经向群众发出挑战，所以人必须悔改以得着救恩的恩典， 而神的国度所带来救恩的恩典呢，是上帝所发出重大的邀请，人必须有所回应。这位赐人怜悯的神，同时也是审判的神，他会结束他的历史。这些听见救恩却拒绝救恩的，往往是落在神的审判之下。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带来神国的真理教导，对当代的人是产生何等大的效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谢谢你主啊，让我们这群懵懂无知的人，你却可以用我们所能够体会的话语来唤醒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些属灵的真理，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研读的时刻仍然能够对你的话语有准确的回应，以至于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